刚才我们说了，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爱属自己的羊，并且为他们舍命，是照着神的命令。但是这些犹太人还是听不懂他的话，因此他们又起了纷争。诗篇呢、请你继续念19-21节。
好，约翰福音第10:19-21，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神是属天的，世人是属地的，属地的看不懂属天的作为，听不懂属天的言语，这也不稀奇。然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亲自示范讲解，愚蒙的人呢，竟然用自己的推理来解释他的言行。有的说他是被鬼附的，是疯子，但有的却不同意，因为他讲话蛮有智慧，且能把生来瞎眼的人治好了。
在西方有护教家向慕道的人挑战，要他们检验主耶稣，看他是不是疯子或是骗子，如果都不是，那么他一定是神的儿子。很多人因此亲身经历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确定他真是基督，因此不少人悔改相信了耶稣。
是的，这叫做真金不怕火炼。今天我们看主耶稣一生的作为对历代人类文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就证明这真是世人的救主，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救法了。接下来这些死缠烂打的犹太人又来质问耶稣，只是时间和场景换了。请诗篇继续念22-23节。
好，约翰福音第10:22-23，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时间是冬天的修殿节，地点是耶路撒冷圣殿的所罗门廊。修殿节不比逾越节那么有名，到底这个节有什么来历呀？
修殿节又叫做众光节，它不是神为犹太人所定的节期，而是世界各处的犹太人每年在靠近圣诞节期间所过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就叫做哈努加。
你是说哈努卡？这样我就有印象了，可是为什么那一天他们都要点灯呢？
那得回到主前168年了。那个时候叙利亚有一个残暴的王安提阿古4世伊皮法尼，他污秽了犹太人的圣殿，但马加比父子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叙利亚人，并在主前165年重新奉献圣殿。这个节期就提醒犹太人，他们从敌人的手里得到了自由和释放，因此犹太人年年庆祝。第7章记载耶稣在祝棚节和犹太人辩论，到修殿节已有2个月过去了。诗篇呢，请你念第24-30节。
好，约翰福音第10:24-30，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所罗门廊下是在圣殿东边一条有盖顶的通道，犹太人前来围着他，问他一个老问题，要他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不是基督。
主不是已经多次对他们说了吗？我看他们反正就是不信，再问也是多余了。
您说的对，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与耶稣的表白不一致，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个能帮他们解脱罗马人的捆绑，在耶路撒冷复兴大卫的宝座，使他们得着自由，并且使他们享受物质的丰盛的强者。 但耶稣给他们的弥赛亚观念却不是他们所喜欢听的。
犹太人既不肯接受主，因此主说他们不是他的羊。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是神的儿子，也接受那瞎眼得医治的人对他的敬拜。他使用神的名字称呼自己是我是，他奉父的名所做的事可证明他的确是弥赛亚。
是的，可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被接纳成为主的羊，主的羊肯听主的声音，主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主，就因为他们接受相信主，因此主就把永生赐给他们，就是永不灭亡的生命赐给他们。当人一悔改相信接受耶稣，生命得了改变，经历了重生，就必永不灭亡，反而永远得救。而且他们是在主的手中得蒙保守，没有人能够将他们夺去的。
不但这样，甚至连父的手也在他们以下保守他们。
是的，有的人说这是救恩的圆周，除了主的手在下面，还有父的手也在保护，真是双重的保障。这是父赐给他的羊群，父既然比万有更大，因此无人能将他们从父的手中夺去。
在这里看到他们父子合一，同心顾念这些属他们的羊。
是的，并且父与子的生命是同一种素质，是同尊同荣同权同等同勇的同一位真神。可是当耶稣这样说明自己是弥赛亚的时候，犹太人又像是被激怒的蜜蜂一样，企图围攻耶稣。诗篇呢、请你念31-32节。
好，约翰福音第10章31-32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
他们以为耶稣就在亵渎真神，因此起来用石头打他。根据摩西的律法，对待假先知是可以这样做的。可是主耶稣讲的是真实的话，他不需要因为犹太人反对他就隐藏自己的身份。父曾经借着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犹太人也都知道他所做的都是美善的事，因此耶稣质问他们究竟是为哪一件善事来反对他。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读33-36节的经文，看看犹太人是怎么说，耶稣是怎么答的。
好，约翰福音第10章33-36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前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前妄的话吗？
犹太人的回答真是振振有词，他们很坦白地承认耶稣行了很多善事，如变水为酒，医治许多有病的人，甚至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还有许多神迹没有记下来，这些都不是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他说了亵渎神的话，把自己当作神。
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因此不能接受弥赛亚是与神同等的说法。
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旧约的例子来破除他们的迷障，就是82篇亚撒的诗。第一节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里所说的诸神就是指着那些奉派做审判官的人，他们被审判因为他们突然有权柄。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那些有权力的人不过是一些普通的人，可是犹太人却称他们是神。
如果那些人可以被称为神，那么耶稣岂不更应该被称为神吗？如果那些人也可以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么父所印证的独生爱子岂不更是神的儿子？
你掌握到主耶稣在这里讲话的要点了。耶稣特别强调这句话是出于圣经，证明这些审判官确实被称为神。 因此，这些犹太人就不应当因为他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而指责他说了亵渎的话。他是父所分别为圣，带着神圣的使命被差到世间来的救主，因此他更能够为自己的话做辩护。请诗篇为我们念第37到38节。
好，约翰福音第10章37到38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犹太人知道主所行的各样神迹，都是帮助世人得益处的善事。这些事实呢，更能够为他做见证。假如耶稣没有奉父的名行这些神迹，他们不信他还讲得过去。
可是主耶稣所行的都是奉父的名，遵行父的旨意。这些神迹既然行出来了，犹太人就应当相信父在他里面，给他有能力行这些事，因此更加证明他与父神是合一的。
你看，耶稣真是有智慧，他能够从诗篇82篇的内容指出犹太人判断的偏差，又用自己的独特说明他与父原为一，他的思想清楚又合乎逻辑。
他这样一讲，恐怕又会把这些犹太人激怒了。
是的，那就请你念39节。
好，约翰福音10章39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
他们就是不要有一位这样的弥赛亚，因为他们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他，反而要凡事听从他，顺服他，因此他们又要下手逮捕他。可是主耶稣又机警地逃脱了。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最后时刻还没有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间宝贵，他还有别的工作在等候呢。
是的，我们把约翰福音第10章40到42节这最后这一段的经文读完了吧。
好，请听约翰福音第10章40到42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是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他到约旦河外去，那是在比利亚的地区，是施洗约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对他来说呢，在那里工作比较安全，他的信息也得到当地人的接纳。
施洗约翰不是已经在希律王的手下丧命了吗？
是啊，可是施洗约翰的影响力仍然在延续。他活着的时候，单用口传的方法，从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却有许多人相信他的话，接受了耶稣。
可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不少的神迹，却有这么多人反对他，这是什么原因啊？
主要是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忠实的见证人，他的出生不平凡，又得到人的尊敬，他指着主所做的见证是真的。
我记得他在约旦河边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他又为耶稣施洗，还有圣灵降在主的身上，又有天父从天上做见证。施洗约翰又说，耶稣要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这些见证当然都是真的咯。
可是正如您所说的，耶路撒冷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却不信他的话，这是何等大的讽刺啊。这也提醒了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一定要行神迹，最主要是为耶稣做见证。借着圣灵的同在，主一定会使用我们的见证，带领人来归向他。
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勉励，在今生有限的年岁中，照神的旨意来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像主耶稣一样忠于神的托付，深信并能得神的喜悦。